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说愿你们平安，他就把他的平安赐给了他的门徒。从此他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却有平安。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磐石上永不动摇。我们感谢，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他保守我们。虽然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今天早上知道一位姐妹，她进了急诊室。她是一个医生，平时照顾了许多的人。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人很痛苦的时候，她的帮助得到身体上面的医治。但是如今她自己也病了，不但自己病了，她的弟兄也前几个月就中风了。需要他的照顾，如今他们谁也不能照顾谁了。这样的一个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就是麦医师是带我们郭正平弟兄信主的这一位爱主的姐妹，我们纪念他，我们求主帮助。在患难中我们特别需要来怜悯人。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要问，有谁没有经过患难呢？也许今天在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时候，我们所要带到神的面前并不是抱怨，也不是说我们不明白，也不是我们只是忍受，乃是我们真正的明白神在苦难的中间为我们预备了最荣耀的，他给我们的产业，他给我们的一切的供应，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让我们能够喜乐的知道在苦难的背后有神的祝福。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再次的安慰我们每一位人的心。主啊，也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做光照的工作，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从我们的炉灰中间懊悔的时候，我们向主说，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们亲眼见到你。愿主开我们属天的眼睛，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主你同行，何等的喜乐，直到永恒。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旧约里面讲了很多苦难的事情，追溯到最早的时候，乃是讲到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神告诉人说，罪恶殆尽的缘故，今天地受了咒诅，因此亚当你要终身的劳苦才可以从地上得吃的。于是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都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有的人说，我不是做体力活怎么会汗流满面？心灵上面的一些的压制，受伤的人更加的多，这是一个极重的劳苦。有一些的姐妹，她们怀孕的时候，一开始的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我加增你怀胎的苦楚，而且呢你生养也是带来很大的苦楚。为什么呢？因为必须在劳苦中，我们这个人才会真正的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将来到哪里去，神创造了我们有什么意义。如果不经过困难，我们不会仔细来思想这些事情，我们的信仰非常的肤浅，我们也只是以我们个人为中心，我们要得到一些神的帮助，其他的宗教也可以给我们写，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向他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能够得胜所有撒旦一切权势的，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够有指望，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像一个荣耀君王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人需要怜悯吗？人需要怜悯吗？大家说人需不需要怜悯？需要。有的人说别人需要怜悯，我不需要。我们要经历苦难才能够明白那些遭受苦难人的真正的需要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能做，但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来经历。彼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他是使徒中间被放在第一位的十二使徒，彼得一直放在前面，可是他是一个打鱼的人，并没有什么学问，而且人看他只看见他的胆量，但是却没有看见他是跟过主的。只等到彼得一说话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的话语里面带着能力， 他的行为举止受神的约束，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是在主的复活里面蛮有能力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七节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彼得他就知道要颂赞主。为什么他颂赞主？为什么他归荣耀给主呢？彼得在跟随主的这个日子里面，他自己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他才能够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甚至告诉跟随他的马可。马可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马可跟随着彼得，彼得告诉他，他就写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面最早写的，然后他也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路加。路加他也没有看过耶稣，也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路加知道彼得所说的。路加福音里面不但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更多。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要从马可、路加，我们四福音里面，我们来看人为什么需要怜悯，我们为什么需要怜悯？人真的是在苦难中吗？我们要怜悯哪一些人呢？我用十二个方面来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都在灵界的攻击之下，你我都被灵界的恶魔攻击，他看得到我们，他看得到我们的缺点，他看得到我们的软弱，他看得到我们的骄傲，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他攻击我们，在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二十三节里面，就是一个人被污鬼所附，身不由己。我们今天很多的行为，我们并不是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一个人，甚至有的人在彼此吵架或争夺的时候，如果你用摄像机把他摄下来以后，他不要看的。为什么不要看？他说我哪里是这样的，我不可能是这样，但是在争吵的时候的确是这样。这是什么呢？是身不由己，在灵界里面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情全部弄乱了。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灵界的攻击是临到每一个人，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第二，我们看见疾病缠身，刚才已经讲到彼得他的岳母，他就躺在床上了，他就不能动了，因此耶稣基督来医治他。如果不医治他，他就永远躺在那里。你怕不怕躺在床上？你怕不怕在病床上面？医生告诉你，你可以活下去，不过永远不能下榻，你愿意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怜悯，怜悯人。第三个是不被接纳。马可记载一个麻风的病，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这样的一个病会传染的，所有的人不愿意接触麻风病人，因此他们被隔离，他们不被接纳。耶稣基督动了慈心，不但医治麻风病人，用手摸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可以说麻风病人你就好了，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可是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节四十一节就讲到耶稣摸他，耶稣今天要我触摸我们每一位，我们无论是别人怎么样厌弃我们，怎么样轻看我们，很多人的伤痕是因为很多的人整天在骂你，整天在斥责你，整天在看不起你，但是没有关系，主会触摸我们。你说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就是被父母这样带的，因此我们需要得到神的完完全全的医治，是靠着他自己来触摸我们，他接纳我们。第四个是我们困苦流离。耶稣基督看见人是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基督并不是马上给他们吃，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因为神的话语比地上所有物质上面的供应更为重要。弟兄姐妹，我们都有饮食，不会饿死的。如果你真的实在是不行的话，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爱心的，绝对会帮助你的。但是心灵上面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接受神自己的喂养。神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有神的灵，也有神的生命，有真理，我们这个人就会刚强起来。我们晓得在雅各他见到约瑟的时候，他要把祝福赐给他的两个孙子，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他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也就是说，今天有没有一位主是牧养你一生，就是没有一刻主会忘记你。你说世上的人会忘记我，我就完了，没错，但是主永远不会忘记你，他是牧养你一生的。我们看第五个，就是疲乏困倦。我们有没有疲乏困倦的时候？这些人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的疲乏了，困倦了，谁来让他们恢复啊？今天我们大家在这边精神很好，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你都睡得很好。如果你不能睡觉，我要为你祷告啊！你也要为那些不能睡觉的人祷告。神透过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所喜悦的，他就让我们欢然睡觉， 让我们休息，要知道他是神。今天很多的人思虑烦恼，让我们不能睡觉，求主来帮助我们疲乏困倦。主耶稣喂养他们，不但是五饼二鱼让他们吃饱，而且剩下十二篮，五饼二鱼这么一点，怎么可能喂饱了五千个人，而且还有剩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我的生命要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供应很多人的需要。这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看见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以为少，你以为少，你就要给出去。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多，因为神会增加你各样种地的种子，使你凡事富足，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你要觉得说神给我的不够，你就要给出去。当你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会给你的，而且上尖下游，连摇带按，十足的升斗，甚至无处可容。这是神自己的应许，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愿意怜悯人、愿意帮助人的人。否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用良器量给别人，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愿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像耶稣基督有这样胸怀的人。第六个，我们看见灾难的一个袭击，他们吃完了五饼二鱼，应该很高兴的，但是他们上船的时候暴风来了。这个暴风不是一般的暴风，是像海啸一样的，让他们崩山碎石，他们这个打鱼的人都惧怕。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的时候有突然来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无法抵挡。弟兄姐妹，也许你说我不晓得有什么事情曾经发生过，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因为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可以在这个身体里面进入永恒。我们主来的时候一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在那个荣耀灵性的强壮的身体里面，我们进入永恒。但是在今天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会遇见一些难处，我们力不能胜，灾难的袭击临到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怜悯人？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常常会假冒伪善，我们这个人会把自己装扮起来，我们这个人让人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其实主告诉我们很清楚，你们通通是罪人，你们通通都犯了罪，是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不必担心人怎么看我们，他就不接纳我们，而他知道我真是这个样，他就会弃绝我。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就是以照我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是他的眼目如同火炬，而且他看所有一切的事情，在我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邪情啊、私欲在我们头脑里面，主不知道的，但是他仍然爱我们，他接纳我们，他要我们去吧，不要再犯罪，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感谢主啊！我们再看我们这个心灵的这个污秽是行出来的，还不只是我们这个表面上面给人看见，是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骄傲跟狂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天天在讲的时候，人家说我知道啊，我知道，那是别人。神讲的是我们自己，在人的面前，人可能说你是很好的人，是一个圣人，你没有那么坏啊。但是在神的面前，在这些事情上面全都亏缺神的荣耀，因此我们这个人需要神的怜悯。然后第九个，我们在灵里面是非常的软弱。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我绝不跌倒，但是他跌倒了没有呢？三次不认主，因为撒旦要塞他像塞麦子一样。今天我们说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有问题，我们不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立说主啊，我不需要你的恩典，我绝对靠着自己可以。面临撒旦的挑战，你绝对不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管你过去再有如何的能力、爱心，你都不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里面软弱以外，还有一个死亡一定会临到。在彼得写的那些拿因城的寡妇，他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他儿子死了，在那个葬礼里面，寡妇在哭，耶稣基督就动了怜悯的心，就是要那个年轻人起来，他就起来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叫人起来，他就不起来，为什么不起来？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我们这没有得到能力，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需要悔改。神能够让我们在灵里面复苏，当然我不是指这个到殡仪馆面前去说你们死的人都给我试试看看有没有一个会起来的，殡仪馆就没有生意了，不会的，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死的。真正要得到的是从真正的复活，真正的生命，那就是主给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这是最重要，这是死里复活的生命。因此我们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事，我不管你是谁，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长老啊、执事才是，我们每一位，我们责任就是要把我们所领受到的真理福音传扬出去。
第十一个，黑暗掌权，撒旦的势力不是在那边让你害怕而已，他掌权，他掌管你的一生。因为我们是一生因为怕死的缘故，沦为奴仆，在撒旦的手中，我们所行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方面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带到死亡，带到审判。最后一个是审判一定会临到，天使他们已经被丢在哪个地，无底坑，丢在要被审判的地方，等候末日的大审。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今天还没有被丢在那里，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受了白色大宝座上面的审判以后，我们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那是不信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说我问心无愧，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每一个都亏缺神的荣耀。神要的是完整的，神要的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不能达到。因此我们这个人是为了永恒，神造了我们，人失去了永恒就失去了一切，这就是人人需要怜悯的理由。主耶稣问那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一个比喻，说你们说哪一个是你的邻舍，哪一个是关心你的，哪一个是怜悯你的，你照样去行吧。你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真正怜悯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爱他在前面，然后我们才有他的爱心去爱周围的人。今天很多的人搞错了，都认为说我能够去做这些，我不需要主，我做得很好，我觉得很满足。你的满足没有什么用，因为神他必须要得到第一位的地步啊，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周围，他才能够彰显他的能力，做比你能够做的万倍大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知道。主说你们要怜悯人，因为你不怜悯人就必不蒙怜悯，那不怜悯人呢，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因为审判是什么？审判是我们当得的，但是怜悯呢，是向审判夸胜的。也就是说，怜悯把审判全部除掉。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担心受刑罚，不再担心审判。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了没有？这是很重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轻忽审判，因为审判定然临到。当然有的人说审判也是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彼得说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神交给我们，我们没有好好做的时候，有一天神要为这些事情来审判我们。这个审判不是让你失去救恩，不是让你下到地狱，乃是让你说，哦，以前我曾经有机会我失去了。弟兄姐妹，有你周围的人，你刚才握手问他好，还有一些你周围在工作，在你住家的，在你很多很多生活中间有一些的人，神要你去怜悯他，你愿意吗？第二个，我们来看经历苦难以后，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说我们知道人需要怜悯，第二，我们知道为何要经历苦难，为何要经历苦难。许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没有苦难不是更好吗？不经过不是更好吗？苦难是人自作自受呢，还是从撒旦的攻击呢，还是神对罪人的一种惩罚呢？苦难是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痛苦，对神来说他是爱的，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呢？好像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哲学家就问这个些问题，然而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哲学家可以解答的，他们寻不到答案。哲学家伏尔泰斯他死的时候非常的惧怕，他说我前面一片昏暗，他说我害怕，我害怕，我进入的地方我害怕，已经来不及了。他想用手来遮住前面的黑暗，遮不住啊，因为黑暗临到是没有光。我们看见还有尼采，大家晓得尼采这个人生在德国，而且他是祖父、父亲跟他的叔叔都是路德宗的传道人。但是他长大了以后，他说没有神，神死了。他非常胆大的说了很多的话。这个人有很多人很崇拜他，有些人当然也记得他是生于10月15号1844年。有什么重要呢？有什么重要呢？这个人生在靠近莱比锡的啊，这个西南边一个小城里面，这人有什么重要呢？他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到44岁以后，他写完他最后一本著作以后，他就疯了，他发疯了，他精神崩溃了。今天还有很多人跟随他，走他的这条可怜的这个路线。求主真是怜悯我们。他一共活到56岁就死了。我们来思想一下，人为什么要经历苦难？经历苦难，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苦难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传道书上面说，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不要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人如果不经过苦难，不会想到神，不会呼求神，不会顺服神。即使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完全没有罪的。圣经上面还是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主耶稣都要顺从，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是站在主耶稣的地位来说，主啊，唯有一个你可以任意而行，完全有自由的，就是你。你为什么要顺从？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他站在人的立场上，他顺服天父。今天我们所有的患难都是因为不顺服来的，我们要顺服神。然后我们看为什么要经历苦难，就是我们这个人需要锻炼。我们这个人怎么需要锻炼呢？因为神叫人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让我们在劳苦的中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身里面会有一些反应，会有一些抱怨，会有一些怨天尤人，会有一些自私。在没有饭吃的地方，只有一点点粮食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抢夺别人的，巧取豪夺。甚至在耶路撒冷围城的时候，那些母亲把那些孩子亲手煮成东西吃。为什么亲手？他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面，把自己的孩子落到别人手里，人家就吃掉了。弟兄姐妹，这是人真正不了解自己，除了到了苦难临到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先读了以西结，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让人经历极大的苦难以后能够回头回转，就得医治，神就医治我们，神的怜悯就临到我们，神乐意赦免我们的罪，重新领导我们走正直的路，他要建造我们。我们要得到神的帮助跟祝福，我们必须要经过了许多的难处，经过了流泪谷，我们就到泉源之地。感谢主，求主赦免我们的不义，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的自私，赦免我们的贪婪，赦免我们不怜悯人的罪。当约伯愿意赦免那个恶待他的朋友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为他祷告，你就从苦难中转回。最后我们看如何胜过苦难，如何你能够胜过苦难，我能够胜过苦难呢？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但是你可以战胜。在基督里面，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我们可以夸胜。为什么呢？因为主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感谢赞美主，他是胜过撒旦的。我们刚才看的灵界的攻击，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把人心夺回的那一位，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他亲自必须要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如果他不来，我们人没有一个可以完全顺服神。因此我们今天有一些人问说，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只有他是真神，他是创造的主宰，他是用手托住万有，他全能的手就是我们的能力，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唯有他能够死里复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不但自己复活，而且带我们这些所有信他人都复活。感谢主。这是第二个疾病产生，耶稣基督他借着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基督代替啊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你的疾病耶稣基督他可以担当，他可以医治，但是如果不医治，将来我们在天上也是健全的，完全被医治。我们这个人也许别人都不接纳我们，我们心里面很受伤，但是主绝对接纳我们。但是我们要接纳他，凡接待他的，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吗？我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被主接纳。今天我们不要再担心谁接纳你不接纳你，困苦流离。耶稣基督他是宝座前的羔羊，他将要来一生牧养我们。他牧养我们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的所有的愁苦都去了，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他供应我们。在我们遭受灾难袭击的时候，他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的那一位主，他能够止息风浪。当我们发觉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很多的罪恶，假冒伪善，心里污秽，灵里面软弱，死亡临到，黑暗掌权，审判临到，我们无法胜过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喜乐的，耶稣是站在一个受苦的立场，经历了苦难以后，他能够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那经过患难的人才能够用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去安慰那个在患难中的人，这是保罗亲身经历的。因此他经过很多的患难，你经过患难的时候，你要问的问题，我要问的问题是，我自己受苦呢，还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一同得享荣耀啊！愿颂赞归于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因为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他怜悯我们，看哪，他怜悯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你我。所以说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有什么呢？可以得到有活泼的盼望。你我不是没有盼望的人啊，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要赐给你的这个基业，不要让它过去了。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谁？要经历苦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神给我们的患难都是恩手量过的，必能得到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我们现在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忧愁中，试探中暂时忧愁，百般的试探不是一两件，但是暂时忧愁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如何胜过苦难呢？就是最后他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感谢主，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有一位基督徒，他幼年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等他长大以后，他因着看见有很多人受到更大的苦难而动了慈心，他竭尽一生的力量去照顾失去亲人、失去家庭的婴孩跟儿童。他历经各样的苦难，在屏东的乡下，他曾经一个人照顾过50个孩子，没有人要的，父母坐牢的，或者是被遗弃的，尽心竭力，半年之内他头发都全白的，靠着神给他力量和爱心，在台湾创立了儿童关怀协会，20年如一日。他终身未婚，他是儿童的守护者的天使，他就是洪景芳姐妹。他今天来华府开会，他今天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请洪景芳姊妹起立。好，我们现在一同为他祷告。来，请站起来一下，我们一同祷告。父神，你是怜悯人，你在让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让我们得到从你那里来的安慰，也让我们的一生不要枉然，让我们一生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姐妹，她是爱你的，被主你自己所造就的使女，她要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来安慰造就许许多人，重建他们的生命，给他们新的机会，那个面对各样的苦难。求主的恩典、祝福、恩高能力临到他，求主你自己的话语、聪明、智慧临到他，求主为他开门，让更多的人参与在关怀这些需要怜悯的儿童的身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